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三月四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强烈谴责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他说俄罗斯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鲍尔星期一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俄罗斯的干预是侵略的行径，而非是俄罗斯企图说成的人道主义行动。鲍尔对安理会说，俄罗斯完全有权利希望局势发展的跟现在不同，但是俄罗斯没有权利以动用军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在安理会的会议上宣读了乌克兰被推翻的亲俄罗斯总统亚努科维奇的一份声明，声明上说需要俄罗斯的干预来恢复乌克兰的和平跟稳定。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会议是在亚努科维奇出逃俄罗斯不到一个星期后举行的，在此之前反政府示威席卷乌克兰。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警告说，如果莫斯科不撤军，就将付出外交和经济上的代价。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在华盛顿会面，奥巴马总统希望打破僵局，达成最终中东和平协议。奥巴马总统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敦促内塔尼亚胡抓住时机创造和平，达成协议，建立一个跟以色列共存的巴勒斯坦国。内塔尼亚胡对一家以色列电视台说，他希望达成协议，但是这必须是一项好的协议。这位以色列领导人说，我不会向压力屈服。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将在白宫会晤中讨论西方国家俄罗斯和中国为遏制伊朗的核发展项目而推动达成一项长期协议的努力。这位以色列领导人对跟伊朗的谈判持极为怀疑的立场，他说德黑兰寻求制造核武器，从而会威胁到以色列的生存，而伊朗则说他的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的目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议向中非共和国派驻一支由将近12000人组成的维和部队，目前中非共和国的派系暴力正在失去控制。潘基文在星期一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一项报告中说，拟议中的维和使命将会把重点放在保护平民、恢复政府权威、解除战斗人员的武装以及确保人道救援的送交。目前中非共和国已经驻有6000名非盟军人和2000名法国军人，欧盟承诺再向中非共和国派遣1000名军人。中国呼吁国际社会对其所说的反恐战争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此前，蒙面袭击者在昆明市火车站持刀杀死了29个人，并且造成130个人受伤。中国全国人大发言人傅莹作出上述的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将在星期三开会，目前北京戒备森严。北京说，制造这起袭击事件是来自新疆的激进分子。新疆的维族人对中国政府的压制政策表示不满。涉及维族人的新疆骚乱时有发生，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把这类的暴力列为恐怖袭击，甚至街头骚乱和警察突袭时发生的枪战也不例外。柬埔寨各主要政党开始举行会谈，争取打破长期以来的政治僵局。各方同意制定一项监管政党资金状况的法律。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小北。
我是 Mike， 小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聊买车，还要告诉你怎么说陷入停顿。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xtended. Extended is spelled E-X-T-E-N-D-E-D. Extended.
Extended 是形容词，延长的，长期的。
He has been on extended sick leave since this summer.
他因为生病，从今年夏天就开始休长假。圣诞节前夕
，Many retail stores are offering extended hours to meet the need of last-minute shoppers.
很多零售商家都延长营业时间，满足拖到最后一刻才来采购的顾客们的需要。Extended warranty， 延长的保修期。
Experts say in most cases, buying extended warranties are bad ideas.
专家说，大多数情况下，购买商品的长期保修其实并不划算。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xtended, extended, extended.
You know what, Xiaobei? Yanglin WeChatted me the other day, and she said she might take an extended vacation and come back 2 weeks late, which means you have to continue hosting the show with me for a while.
杨林胆敢延长休假两周，凭什么呀？不管，我已经带班这么久了，下周你自己来吧。
You want me to go solo?
Yeah, I have faith in you.
You must be kidding. This show would grind to a halt if it was just me doing it. Think of our poor dedicated listeners, Xiaobei.
Grind to a what? I don't think I've ever heard of that idiom before. Well,Let's listen to words and idioms to find out what it means. 先听一听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5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华盛顿的天气最近特别热。只有这种时候，大家才能体会到空调的好处。如果没有空调，真不知道怎么才能工作。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习惯用语，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
Grind to a halt. Grind is spelled G-R-I-N-D and halt, H-A-L-T. Grind to a halt.
Grind 是动词，有嘎嘎作响的意思。Halt 是名词，停顿的意思。Grind to a halt 这个习惯用语就是慢慢停下来，无法继续前进。大家现在明白了吧？我刚才说最近天气特别热，如果没有空调
，Work would grind to a halt。
没错，工作就会陷入停顿。你们肯定还记得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因为担心从20世纪迈入21世纪，电脑无法正常工作。世界各地都在吵什么 Y2K。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历史学家的介绍。
Before the new century began, there was a lot of discussion of Y2K. That's the name of the software problem that was feared when the clocks rolled over into the year 2000. But despite terrible predictions, the world didn't grind to a halt. Most computers continued to work just fine.
进入新世纪之前，出现了很多围绕 Y2K 的讨论，指的是钟表敲响2000年的时候，电脑软件可能会出现状况。尽管有很多耸人听闻的预测，但世界并没有因此陷入停顿，大多数电脑都照常运转，并没有出现问题。
我们当然还记得，当时啊，让所有的人都如释重负。就在上周末，我去参加外甥的毕业典礼。他们这届学生特别多，所以决定在室外举行。出席毕业典礼的学生、家长和老师大约有1000人。可就在嘉宾讲话的时候，忽然阴云密布，瓢泼大雨劈头盖脸地下了起来。不用说
，The program ground to a halt.
毕业典礼告一段落，我们只好开车回家。但是因为路上能见度太差
，The traffic started to grind to a halt.
路上的车流开始陷入停顿。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Before the new century began, There was a lot of discussion of Y2K. That's the name of the software problem that was feared when the clocks rolled over into the year 2000. But despite terrible predictions, the world didn't grind to a halt. Most computers continued to work just fine. Last season's strike by writers in Hollywood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Without scripts, production on most television series and movies ground to a halt. It took months of negotiations before a settlement was reached and filming started again.
上一季好莱坞剧作家的罢工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没有了剧本，所以大部分电视连续剧和电影的制作都陷入了停顿。经过好几个月的谈判，双方才达成协议，让拍摄工作得以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 grind to a halt 这个习惯用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意思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
Work would have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without air conditioning.
假如没有空调，工作恐怕就得停下来了。
The world didn't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because of Y2K.
世界没有因为 Y2K 而陷入停顿，或是
Hollywood productions came to a grinding halt.
好莱坞剧目的制作陷入了停顿。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Last season's strike by writers in Hollywood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Without scripts, production on most television series and movies ground to a halt. It took months of negotiations before a settlement was reached and filming started again.
美国习惯用语真是太多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Our show won't grind to a halt.
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ee if you desert the show next week and Youngling's not back yet, our show will grind to a halt, and then Ling Dao will get mad, and we'll all get fired。
唉，说的也对。所以不管杨林回不回来，咱们还都是老老实实干活吧。
Yep. Besides, Yang Lin hasn't finalized her plans yet, so she might be back on time.
嗯，也对。好吧，咱们继续听节目吧。今天的礼节美语呢，要聊聊买车。
礼节美语。
Chris 告诉同事 Jason， 准备买辆新车。
Hey there, Chris. What are you up to?
I'm just poring over some brochures about various car models.
Oh, so you're thinking about buying a new car?
Yeah, it looks that way.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 I thought we could probably survive without one, but with a baby on the way, maybe it is time to get a car.
So this would be your first automobile?
That's right. For quite a few years, I rode a bicycle to work. Then I got a motorbike.
Chris 太太怀孕了，所以不得不考虑买车。Chris 说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
意思是我太太一直在软磨硬泡想说服我。
To bug someone.
意思就是没完没了烦人的意思。比如
Stop bugging me.
别烦我了。这会是 Chris 的第一辆车。他以前是骑自行车或者摩托车上班。但是现在
With a baby on the way.
眼看就要有孩子了，所以只好考虑买车。Jason 表示理解。
Yeah, I think I can understand your wife's position. Asking her to ride on a motorcycle when she's pregnant is a tall order.
Oh, I don't let her ride with me. It's just too dangerous. She takes the bus to work, but it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get a seat, and it's crowded and hot.
So it's time to buy your very first car. Wow, that's exciting.
Yes, but it's also a pretty big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Yeah, I still remember my first car.It was an old clunker that my dad gave me when I turned 17. I drove it around for a couple of years until I scraped together enough money to buy a better second-hand car.
Jason 说，让太太挺着大肚子坐 Chris 的摩托车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It's a tall order. Tall order.
意思是很难完成的任务或者要求。Chris 解释说，其实太太不坐他的摩托车上班，但是挤公交车也很辛苦，所以才必须买车。Jason 说，他的第一辆车是17岁生日时爸爸送给自己的。
It was an old clunker. Clunker is spelled C-L-U-N-K-E-R. Clunker, clunker.
是老破车的意思。在开了几年后 ,Jason 攒够钱自己买了辆稍微像样点的
second-hand car,
二手车。Chris 说
I'm having a hard time deciding which model is best for us.
Yeah, it's a tough call. Each one has its pros and cons. Are you looking for a sedan?
Yes, I'd like a Jeep, but my wife says we have to get a comfortable sedan for long drives home to see her relatives.
I'd advise you to listen to your wife. She will be sitting in the back taking care of the kids, so whatever she prefers is probably the best choice.
Chris 说拿不定主意应该买什么型号的车。Jason 承认
It's a tough call. Tough call.
意思是很难做的决定。他还说不同型号的车有各自的优缺点。
Pros and cons.
是指一个事情的正反面。
Pros
是优点。正面的
cons
是缺点负面的 Chris 想买一辆吉普车 Jeep 但是他太太则坚持要买轿车
sedan
因为这种四门轿车开长途时坐着更舒服一些买车时还要考虑其他的哪些因素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我觉得呀等到孩子生出来轿车也不够大最好直接来个 SUV
Or a minivan. Some of my friends have had kids, and whenever they take a trip with their kids, they have to carry tons of baby stuff along with them. So no car is too big for parents with kids.
对，所以呢，咱们来继续听一听，看看 Chris 会不会考虑买一辆更大一些的车。
礼节美语。
Chris 准备买辆新车，向同事 Jason 征求意见。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one? Here, take a look.
I like it. It's quite stylish, but it's also pretty small.
That's okay. We are only a family of three.
This model has a 1.3-liter engine. With a small engine, you'll save a lot of money on gas.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I'm considering this one. It gets good gas mileage and overall has good value.
When I was young, having a car was all about power, prestige, and fashion. But today, everything is about economy, value, and savings.
The world has changed.
Chris 看中了一款车，征求 Jason 的意思。Jason 说，车的外观还是挺有型的，就是有点小。Chris 觉得小点没关系，因为他们就三口人。
A family of three.
小点也就够了。Jason 说这款车引擎是 1.3 公升的省油这是优点 Chris 承认这也是他看中这款车的原因之一
It gets good gas mileage and overall has good value
意思是说这辆车的油耗低总体上说挺划算的 Jason 大发感慨说自己年轻那会儿买车时就是为了马力时尚如今大家考虑的却都是实用和省钱
Have you considered getting a second-hand car?
My wife rejected that idea. She says that you can never know if the car dealer is unscrupulous. The car could be water damaged or could have been involved in an accident.
She makes some good points. Anyway, having a new car is a great experience.
I'm also trying to decide if I should take the 3 or 5 year payment option.
If I can make a suggestion, go with a 3 year plan.The 5 year might look easier, but in the end, the interest payments are not worth it.
Chris 不打算买二手车，因为他太太担心碰上个缺德的二手车车行老板，把出过车祸的车买回家。上面所说的
unscrupulous is spelled U-N-S-C-R-U-P-U-L-O-U-S. Unscrupulous, unscrupulous.
意思就是没有道德操守的。Jason 觉得
She makes some good points.
他说的很有道理。在贷款方面呢， Chris 不知道应该3年还清还是5年还清。 Jason 建议他做3年的贷款，因为5年贷款每个月付的钱看上去虽然少一些，但其实把交的利息都算进去就不值了。
I'll go home and do the math, but you're probably right.
How about the color?
Blue is my lucky color, so I'll pick blue if possible. My wife says we should consider black because it doesn't look dirty so quickly.
Cool. Well, let me know when you decide. I'd love to check out your new car.
Sure, Jason. Thanks for the input.
Chris 说，我回家算算。
I'll go home and do the math. Do the math
是口语里很常用的一种说法，意思是算算清楚，特别是指明摆着的事。比如，
We cannot afford that house with our salaries. You do the math.
咱们的工资买不起那栋房，你自己算算吧。在颜色的选择上， Chris 说，蓝色是自己的幸运色，但是太太觉得黑色金脏。Jason 最后说，
I'd love to check out your new car.
买了新车可别忘了给我看看。哎呦，这个准爸爸呢也太小气了，车买的不够大又怕费油，要不是老婆拦着呀，他弄不好还想买个二手车。
I don't blame him. With a baby on the way, a father needs to be a bit frugal.
也是，咱们没孩子体会不到现在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不过呢，对父母来说孩子都是无价宝，大家容易为这个小家伙冲动购买。
That's right. But looks like Chris is still quite cool-headed. Okay, let's listen to another episode of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ubstitute. Substitute is spelled S-U-B-S-T-I-T-U-T-E. Substitute.
Substitute, 名词，是替代、替补的意思。
A substitute teacher is heir to a trove of gold coins worth more than $7 million.
一名代课老师继承了很多珍贵的金币，价值700多万美元。
Across the country, a lot of people are using a drug called spice as substitute for marijuana.
美国各地有不少人吸食一种叫 spice 的毒品，作为大麻的替代品。
Pure maple syrup is the perfect sugar substitute in a variety of dishes, including desserts and baked food.
纯枫树糖浆在做菜时是糖的绝佳替代品，包括甜点和烘烤食物。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ubstitute, substitute, substitute.
I've been a substitute for Yang Lin for quite a few weeks.
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我主持啊？
I think you did well. Even Yang Lin spoke highly of your performance on the show.
Really? 难道他就不担心被我彻底取代？
She probably is worried. The phrase we're teaching next describes your concern to a T.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先要考考大家，你们都知道一美元等于100美分，可是谁能说出一美分 one cent 的另外一个名字呢？时间到，如果你说的是
Penny，P-E-N-N-Y
那就对了。 Penny 以前还挺值钱的，可如今早就没人想要了，很多美国人甚至主张让美分退休。这倒提醒了我，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就是
Has had its day. Has had its day.
如果说什么东西 Has had its day， 意思就是这种东西已经没什么用，不再受欢迎，不像以前那么成功了，换句话说就是过时了。什么是你最喜欢的交通工具呢？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记者的报道。
Until very recently, travelers in the U.S. have chosen to get on an airplane for quick and affordable transportation. So, has the train had its day? Maybe not. Because of increased security at airports and higher airfares, many passengers have shown a renewed interest in rail service. It may become popular once again.
直到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美国人出门旅游还喜欢坐飞机，因为飞机速度快，价钱又不贵。那是不是说火车已经过时了呢？这可不一定。由于机场加强安检，机票又不断的涨价，很多游客又开始转向火车了，没准火车会重新受到欢迎呢。
没错，我就喜欢坐火车。虽然火车不如飞机快，但是坐火车很舒服。而且现在飞机的燃料价格不断上升，都转嫁到了我们这些乘客身上，机票越来越贵。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Until very recently, travelers in the U.S. have chosen to get on an airplane for quick and affordable transportation. So, has the train had its day? Maybe not. Because of increased security at airports and higher airfares, many passengers have shown a renewed interest in rail service. It may become popular once again.
还有什么东西是 has had its day 过时的呢？比如说电报，大家肯定都同意。
The telegram has had its day.
没错，再比如说报纸，估计有一部分人同意。那么 Internet 因特网呢？哎呀，因特网现在如日中天，正火着呢，肯定不能说
It has had its day.
还有啊，现在大家都上网购物，那么购物中心 Shopping Mall 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那恐怕也不尽然。Has had its day 这个习惯用语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上。比如说一个早已没人提起的老电影明星，我们就可以说
She has had her day.
下面让我们听听一名消防队员是怎么说他的老队长的。
I have the greatest respect for the fire chief. Over the last 30 years, he's been a courageous leader. But frankly, he has had his day. Firefighting has changed, and it's time we appoint a successor who can take on new challenges.
我对我们队长有着无限的敬意，过去30年来，他一直是我们的领导，勇气过人。但是坦率地讲，他那一套已经过时了。消防工作日新月异，他需要一个能够接受新挑战的接班人。
既然有过辉煌的事业，那么急流勇退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昨天晚上看电视，是两个喜剧表演的老搭档，我从小就是看着他们的节目长大的。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同样的笑话他们今天还在讲。
I really believe they have had their day.
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have the greatest respect for the fire chief. Over the last 30 years, he's been a courageous leader. But frankly, he has had his day. Firefighting has changed, and it's time we appoint a successor.Who can take on new challenges?
大家可能会问，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 Has had its day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
Every dog has its day.
意思是所有人都会有得意的日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风水轮流转。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杨林 you've had your day. Come back quickly. Otherwise, the job is mine.
I'll relay the information to her. I'm sure it will help her decide to come back as soon as possible.
咱俩可真够坏的。行了，不开玩笑了，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咱们得说再见咯。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please email us at mayu@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强烈谴责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他说俄罗斯这样做没有任何理由。鲍尔星期一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俄罗斯的干预是侵略行径，而不是俄罗斯试图把它说成的人道主义行动。鲍尔对安理会说，俄罗斯完全有权希望局势发展与现在不同，但是没有权利以动用军队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意愿。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上宣读了乌克兰被推翻的亲俄罗斯的总统亚努科维奇的一份声明，声明说需要俄罗斯的干预来恢复乌克兰的和平与稳定。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会议是在亚努科维奇出逃到俄罗斯不到一个星期后举行的。此前反政府示威席卷乌克兰，奥巴马总统星期一警告说，如果莫斯科不撤军，将付出外交和经济的代价。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在华盛顿会面，奥巴马总统希望打破僵局，达成最终的中东和平协议。奥巴马总统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敦促内塔尼亚胡总理抓住时机，创造和平，达成协议，建立一个和以色列共存的巴勒斯坦国。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媒体说，他希望达成协议，但必须是一项好的协议，而他不会向压力屈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议向中非共和国派出一支由将近12000人组成的维和部队。目前中非共和国的派系暴力正在失控。潘基文星期一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一份报告说，拟议中的维和使命将把重点放在保护平民、恢复政府权威、解除战斗人员的武装，以及确保人道救援的送交。潘基文在日内瓦对记者说，实施这项方案是为了应付面临严重危机的中非共和国的紧急需求。潘基文曾经表示，他担心中非共和国的暴力可能导致这个国家出现分裂。目前中非共和国已经驻有6000名非盟的军人和2000名法国军人。中国呼吁国际社会对其所说的反恐战争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此前蒙面袭击者在中国云南省的昆明火车站持刀杀死29人，并造成100多人受伤。中国全国人大发言人做出了上述表示。中国的全国人大星期三开会，目前北京的戒备森严。北京当局说，制造这起袭击事件的是来自新疆的激进分子。新疆的维吾尔人对中国政府的压制政策表示不满，时而会发生涉及到维吾尔人的新疆骚乱。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把这类暴力列为恐怖袭击。柬埔寨各主要政党开始举行会谈，争取打破长期以来的政治僵局。各方同意制定一项监督政党资金状况的法律。星期一，执政党柬埔寨人民党和反对派柬埔寨救国党发表联合声明，提出了这一主张。但是救国党的人士说，他们希望在会谈中讨论其他有关选举改革的问题，包括在救国党7月选举中落败后重新举行选举。他们认为7月的选举存在舞弊现象。救国党首席谈判代表说，将于3月10号继续会谈。柬埔寨人民党的会谈代表说，实施任何改革都将由议会做出决定。七月选举后，柬埔寨的反对党拒绝加入议会，并且指责执政党在选举中舞弊。柬埔寨首相洪森说，七月的选举是自由和公正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扩大对低收入人员的减税措施，并将此作为年度预算案的组成部分。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将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正式提出2015年度的预算方案。奥巴马总统希望扩大1300万无子女美国人的所得税抵税的免额度。此外，奥巴马总统还要求扩大为照顾子女而设的所得税抵免额度，将所得税的大学学费抵免永久化，以及为不享有雇主提供退休计划的人员自动设立退休金账户。为了给这些方案提供资金，奥巴马总统要求取消为美国富人的几项减税措施。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最近中国官媒新华社为了香港的廉政公署成立40周年而推出的电视片《廉政公署》引起了读者和观众的注意。该作品是新华社和香港城市大学新闻传播系联合拍摄的4集系列电视片，反映了廉政公署成立40年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在中国大陆各级官员腐败之风愈刮愈烈的当下，中国有没有可能成立一个廉政公署这样的独立可信的机构呢？中国能否借鉴香港的反腐经验呢？今天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相关的话题。第一位呢是电视片《廉政公署》的总编导，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副主任何周博士。何博士通过电话从香港参加节目讨论。何博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
另外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韩连朝博士。韩先生欢迎您。
谢谢。
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开通，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观众朋友随时拨打电话参加话题讨论。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何周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呢，您是这部电视片的总编导，那么我们想请您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电视片的制作或者说开始的酝酿呢，有没有中央高层的一个授意？另外呢，我们看到呢，新华社在他的2月20号呢，在他的一篇报道中呢，引用了新华社副总编辑吴锦才的话说这部纪录片呢题材选择非常好，上线播出的时机呢也选择得很好。这个上线播出的时机指的是什么？是不是跟中国大陆当前的这个反腐的大背景有关？
这个片子呢制作呢基本上还是就是新华社在香港的这个新华电视主动做出来的，那么这个基本上应该和那个中央高层是没有直接的联系的。这个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呢，当时主要是考虑到现在中国是进行大力的反贪倡廉的这个活动，那么中国现在的这个贪腐情况呢和香港在70年代初期、60年代底、70年代初期的形势呢就比较接近，因此呢就觉得做这么一部片子对中国和对其他的相似的国家有相当大的借鉴作用，因此呢就向廉政公署提出来。正好廉政公署呢在今年呢也是这个成立40周年，所以呢这个片子就赶上两个时机，一个是中国现在在进行大力反贪倡廉的这个时机，另外一个呢是廉政公署40年回顾的时机，因此呢这个片子呢就这样做了。当时我们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呢，主要想法呢是做一部国际水平的这个一个纪录片，因为中国的纪录片现在也是刚刚开始，而且香港这边呢由于香港本身这些电视台啊对纪录片的这个投入呢也少，所以呢做一个大型的就是政治关于政治体制这个社会风气的一个纪录片呢，也是说在纪录片的这个领域里头呢做一个我们想做一个经典的片子，这是主要的当时的考虑。
那现在这个片子呢是在国内一些网站上是播出来，而且反应呢也相当的好。据新华社这个报道说在乐视网上14号同步播出的时候呢，3天的时间点击收看的数量就突破了20万次啊。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在所有的机构都是置于这个党的领导之下，那么您觉得在中国有没有可能成立一个像那个联署这样的一个机构呢？
有可能呢，因为其实中国已经试验过，早年间是在广东省就有一个反贪部门呢，有点接近这个廉政公署的这个运作。同时呢，据前段时间的报道呢，在珠海的横琴特区呢，准备成立一个就是和廉政公署运作模式相似的一个机构。那么这个机构现在建立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前段时间是有一段时间有相当多的报道，就说是因为这个横琴岛呢它是要建成一个特区中的特区，所以呢它可能因为和澳门非常接近，而且有相当多的澳门企业在那个横琴岛上，所以建立这么一个机构已经有一些探索了。那么这个你说中国可不可以建一个和这个廉政公署类似的机构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这个中国的纪检部门、反贪部门和监察部门，其实三个方面呢，其实可以合力合起来做一个相对独立的，同时既能够监督下级， 机构，同时也能监督这个同级的机构这么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形式，其实香港已经摸索出来这一个整个一套运作的体制，这个经验可以值得借鉴的。
那么何教授，我们看到这个香港的廉政公署呢，主要针对的是港府的警方和官员的腐败啊，那么只对香港最高行政长官负责。但是我们在大陆看到呢，如果说比如说中央成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廉政公署，那么他只对习近平负责，那如果习近平有问题的话，他敢进行调查吗？
那香港廉政公署是这样子的哈，在70年代成立到2008年以前呢，是这个廉政公署是不能调查特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的，包括当时的港督和现在的特首。但是2008年香港立法会通过了一个新的修正，就是对这个原来的这个就是反贿赂法，这个进行了这个修正，因此呢。香港的廉政公署可以调查行政长官。其实呢，现在香港的廉政公署呢，也在调查刚刚卸任的曾荫权，就是前行政长官，他涉及一些，比如说，坐飞机啊，坐游艇啊等等，可能是接受不当的礼物或者待遇的这样子一个行为。那么，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廉政公署呢就不直接向这个行政长官报告，而是廉政公署和香港的律政司来进行联合调查。而且律政司呢，主要是这个进行，就是因为他就，这个里头的报告程序呢，就不要经过了这个最高长官。所以如果是有法律的依据，因为香港有这个廉政公署条例，这个条例赋予廉政公署独立调查的这个权利，而且立法会呢又对这个反贿赂法呢进行了修订，这个修订之后呢，廉政公署可以调查最高的行政长官。那么如果是完全按照法律程序来做的话，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法律程序的话呢，应该说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对任何人在法律面前进行公平的调查和公平的这个审理的。
好的，接下来我们想请韩博士给我们谈一下，您觉得中国可以从廉政公署这里这种反腐中学到什么样的经验呢？
行，我的看法呢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首先呢，廉政公署，香港廉政公署之所以能够高效的运作，首先是香港社会本身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法治社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境，没有这个环境，那种高效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要看它成立的历史，刚才这个何教授谈到是，就是说在70年代香港的这种腐败，主要这个腐败是从执法单位警方开始的，这个警司首先这个贪污腐败，那么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弹，在这个公园集会啊，要求这个学生，首先是学生，然后呢市民加入，很像北京八九民运的时候那个情况。但是呢，港督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根据这个建议呢，设立了这样一个廉政公署。那么中国其实跟廉政公署很早就开始已经互动了。80年代，因为很多的这个贪腐案件都是跟驻港机构、驻港人员有关系的，所以呢，很早就有合作。合作的结果呢，就是说，刚才何教授谈到，那广东省第一个在检察院成立了反贪局，反贪局的模式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廉政公署这个模式来进行的。刚才这个珠海市是讲的，又要成立一个更加的这个综合性的，叫廉政办公室，把所有的机构组合在一起，那么也是按照这个模式来进行的。中国在这个是不是采取这样的一个全民模式这个方面呢，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但是它这个瓶颈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是一个体制的一个瓶颈，就共产党是强调一元化领导，那么所有的这个机构都是在党的一把手的领导之下。纪委我们知道过去，现在中国反贪机构主要是纪委唱主角，那么还有这个检察院，还有这个监察部。纪委是管这个党员的，监察部是管公务员的，这个检察院呢是管这个一般的这个犯罪行为。那这个问题呢，在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他们还是受到同级的党委的领导。18届三中全会讲到这个，就深化改革，有的讲腐败这个怎么样的一个体制啊，进行改革。那么他把这个反腐的主体责任还是让党委来承担，纪委呢只是一个监督的责任。在这个瓶颈之下， 一党独大、一党专制的独导的这个情况下，老百姓又不能参与，直接参与这个反腐的这个斗争，又没有言论自由，媒体又没有新闻自由，司法又不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有这个香港廉政公署这样的高效率。香港廉政公署之所以有高效率，是一个它的独立办案的这个机能，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我有这样一个问题，想请香港的何周教授来主要的谈一谈。一说起来这个廉政公署，我们都想起有一部电影叫《廉政风暴》，都看过这个电影《廉政风暴》。廉政公署的成立是当时香港在这个港英时代的时候成立的。刚才韩连朝博士谈到，就是现在的香港的社会啊，严格的来讲呢，仍然还是一个法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啊，司法呀、媒体啊都是非常的独立的。我想请何教授谈一谈的，就是当时之所以会产生廉政公署，需要成立这样的一个机构，是当时港英社会时期的香港的法治状况不好，新闻不够独立，新闻监督不够好吗？那么现在我还这个问题没有问完。第二部分是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廉政公署所发挥的职能和1997年有没有任何的改变？
这个话又说回来，就是公平的讲哈，香港在这个70年代的时候，这个法治，这个因为主要是香港的社会啊，还是基本上一个华人社会。那么英国政府当时在香港实施的统治呢，当然是殖民地统治。可是他殖民统治，他有严苛的法律，他经常严苛的法律不是严格的执行的，因为他大部分的执法部门虽然主管人员都是英国人，但是大部分的执法人员都是当地的华人。那么这样子，当时这个香港的新闻自由也不是完全充分的，因为香港的新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港英政府给予的，它的新闻自由是到后面逐渐发展起来的。所以呢，当时的社会的情况也是一个威权社会，也是一个行政主导的社会，也是一个全社会贪腐的社会，也是一个法治不太健全的社会。所以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就是我们讲的上层的设计了廉政公署。当时廉政公署刚开始运作的时候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贪腐实在是太普遍了，一抓，比如说抓警员，一次抓警员就抓200多，这个引起，所以后来就是引起了我们讲的廉政冲突，警员造反，最后呢，这个当时的总督麦理浩不得不颁布一个局部特赦令，特赦了1977年1月以前的一些有贪腐行为但是未被检控的人员。那么这后来当然也起很多争议，但我现在想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威权社会它也可以进行很多的反腐的行为的。这是一个，就如果是有决心的话，也可以进行很多反腐的这个作为。至于说这个从根本制度上要进行改革的话呢，当然我就讲，我们在片子里头特别强调一点，这个香港这个社会能够成为一个清廉社会，廉政公署功不可没，但是呢，这也是香港社会整体在文明进程中的成熟。香港社会在廉政公署的推动下，全社会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对贪污零容忍。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吧。这个香港的有些这个媒体的评论人就说的，当时我们也是华人社会，当时我们也很贪腐，但是大家最后决定，就整个社会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容忍这个贪腐行为，这也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这个像廉政公署这样子的这个推动啊，我们现在讲到这个中国大陆的制度当然有很多很多的缺陷，但是你真心要进行反腐的话呢，还是可以有很多作为的。当然你说这个权力的监督是不是要这个权力的监督一定要有别的制衡的力量，比如说这个自由的媒体，民众的参与，而且还有一个独立的这个执行和调查进行教育的机构，这都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反观现在中国大陆的情况和当时香港的情况有非常多的接近的地方。这个廉政公署做的一个相当大的工作呢，就是进行普及和教育和防止贪污的这么一个教育的活动。那这也是一个这个社会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整个社会 你不能希望一个部门就能解决整个社会的问题，要整个社会达成一个共识。在社会基本道德水准下降的情况下，你单靠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和一个部门的话呢，要做好全社会的这个防贪和反贪和倡廉的活动的话呢，那是有难度的。
嗯，
但是我觉得也不应该灰心啊，就是说，在目前的制度下，应该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有作为的。我们现在看到最近这一波的这个反贪的这个活动呢，还是起到了一些成效。要下定决心的话呢，你逐渐的做一些事情，使得这个反贪的部门呢有相对独立的权利。对，那么这个就形成你哪怕是党内互相的监督，那么也是一个进步。
嗯，好的，好，韩先生有回应是吗？
对，我觉得这个何先生谈得很好，我还是赞同他的观点，就是说，如果是在现成的这个现存的这个制度下，我们也看到，自从王岐山主政这个纪委以来，那实际上有很大的这个仕途啊，反贪的仕途还是非常的这个强健的。那么我最近听说，在北京，他们很多回来的朋友参加说，这个北京春节非常的冷清。过去那个胜利大军啊，基本上是不存在了。那么大家都有点人人自危，现在就有点弄到一点，甚至有点过头。就是说有的时候啊，正常的单位里边正常的福利都不敢发了。
嗯，像以前什么春节时候发箱橘子啊什么的。
发橘子啊，香油啊，就是等等这些东西，那现在都不敢了，没有单位敢这样做。所以这个势头呢，看起来还是相当不错的。那它还不是在一个制度上来根本解决这个反贪，能不能真把这个大老虎打出来打倒，这个我们还在拭目以待。但是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说我同意这个反贪是一个综合治理的工作，那么在现行体制下怎么样能够把它进行下去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把它整合起来，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呢，中国这个官僚体制啊，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这个链条很难把它统一出来，除非中央下根本决心把纪委当成一个廉政公署，从这个从上到下直接的一个垂直的这个机构，预算权力都像廉政公署的这样拥有这样的东西，那可能这个高效也有可能存在。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靠这个制度。
好的，我们现在时间非常的有限，我们来接听两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上海的熊先生的电话。熊先生，请您非常简短30秒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这个要想中国要想建立这个廉政工作，要先决条件一，廉政工作的成员不能是共产党的干部，也不能是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这个花瓶党的这个成员，一定要是德高望重的其他无党派人士。第二，他们的经济收入要保证，要这个要政府要拨出款子向联合国反贪污组织提供，然后由联合国反贪污组织向这些廉政公署的发放工资。第三，要由于独立的媒体保护他们，也保证他们的言论权利。有三点，我想就这个才可以。
嗯，好的，谢谢上海熊先生。接下来请江苏的西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西先生。
我认为就是那个香港它廉政公署制度的成立，不是它是成功啊。我认为它有那么几个条件。它首先一个，它香港它是有独立的司法的。再一个，它香港它的新闻自由，它虽然是不是那么完善，但是它好歹它是有新闻自由的。但这两个条件，中国现在是确实一个都没有。所以说，在中国就是要搞这个廉政公署，我觉得是绝对的不可能。
好的，谢谢江苏的西先生。我们时间有限，我们最后想请何周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现在呢，这个廉政公署呢，只是在香港中国的网络电视和中国的香港的大部分的电视台播放，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进入央视去播放呢？
有，我觉得这个因为现在这些都在洽谈中啊，这个央视和中国的其他电视台播放的情况呢是可能出现的，因为这个最近有些接洽的活动呢，都是谈到很多电视台也有意愿来播放，所以我觉得这个会对大家进行一个就是一个普及廉政知识的一个教育吧。
嗯，好的，时间有限，关于香港廉政公署的话题呢，就只能讨论到这里。感谢香港城市大学的何周博士和哈德逊研究所的韩连朝博士参加的节目讨论。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我们的节目又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撒哈拉沙漠的西南边缘是横跨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乍得等国的萨赫勒，也就是阿拉伯语沙漠边缘的意思。这是一个干旱异常脆弱的生态系统，即便是在好年景里，其粮食产量也难以自给。萨哈尔在2005、2009、2010和2012年遭受粮食安全危机，导致数百万人受到影响。这是该地区永无止境的循环，虽然无法避免，但却可以加以缓解。美国国际开发署助理署长南希·林德伯格在二月初发布联合国人道主义应急计划时说，即便在最好的境况下，儿童营养不良率也居高不下，一次欠收则可以令数百万人陷入严重的风险之中。我们知道，当遭受干旱、洪水和蝗虫等灾害的冲击时，最弱势的群体不可避免地成为重灾人群，往往在没有机会喘息，又遭到新的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则由国际开发署发起一项新计划，增强萨哈尔抗灾能力的5年计划，在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等目标地区建立抗灾能力。美国国际开发署承诺在这项计划的头2年提供$1.3亿。据助理署长林德伯格说，该计划将帮助那些地区处境最脆弱的190万人找到机会，打破循环往复的危机，脱离长期贫穷，并减低他们未来对人道主义救援的需求。同时，美国国际开发署还承诺向马里、尼日尔和乍得等国追加$8500万的人道主义援款，以应对急迫的粮食安全问题。林德伯格说，萨赫尔的人口到2050年时预计将翻一番，这使得他所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风险很高，而且我们也没有时间上的优势。他说，满足这些人的需求以及合作努力，从根本上减缓这种需求是加强粮食安全以及实现奥巴马总统的目标，同时也是各国承诺的任何一项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一目标和承诺是在2030年之前消灭极端贫困。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由美国之音编著的新书《国家秘密》七月份出版，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同步上市。这是美国之音建台以来首次出版以新闻报道为内容的图书，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丛书出版计划的一个开端。《国家秘密》从 VOA 卫视的解密时刻中精选了八篇报道，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长期存在误解的事件。各书信息可以到美国之音网站上查看。
The Voice of America.